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讲《六祖坛经》啊，《传香忏悔》第五。我们这一段时间谈传香啊，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五分法身香往自己的心里头这个殿堂来熏。那么我们知道禅宗哈，这个六祖大师传的这个五分法身香哈，那么这五分法身香呢，并不是六祖大师自己创的。五分法身香呢，是在佛陀的时代讲到五分法身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而且呢，个个呢必须要念熏，在好多个经典里头都谈到了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执见香。那么你每天呢，能为自己供这炷香，做自信皈依，也是拿着自己的人生像一炷香一样的，要让自己这个香能够绽放出这个香气出来，所以是我们修的是五分法身香。然后呢，供了香，那么传了香，接下去就传忏悔。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把自己的积习经过忏悔了以后，让我们的错误的行为得到改正，让我们本来不愉快的、不开朗的那种情绪能够把它洗涤掉，能够把种种可能有障碍的东西，我们透过忏悔把这个障碍给慢慢的给消除了。这个呢，我们说叫做忏悔。其实很多的障碍都是来自于啊，我们不懂得去忏悔，不愿意把它放下所造成的啊。我们念念里头有愚迷，念念里头啊有骄狂，念念里头有嫉妒。你想想看，你说我们心里头有什么不安？我们心里头有一些哈、放不下的、不能释怀的那些东西，有哪一件事情不是在这三件事情你不忏悔怎么行呢？所以人懂得忏悔，要修行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忏悔。忏悔的真功夫不是用嘴巴去练一练，嘴巴练一练谁都会练啊。忏悔的真功夫是你忏悔完了以后，你真的把那东西心结给解掉了，这一点很重要啊。有没有把愚迷给忏悔掉？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只顾到你自己，你没有把你的自我的这个啊这种封闭的自恋的这种情节，能不能把它解开来？从忏悔中能够解开很多的东西，解开人类的很多的欲望，解开很多自己跟别人之间对立的那种敌意，你能解得开来才叫忏悔，否则不算忏悔。那么传香忏悔，接下去谈四宏愿。你一定要发出那份宏愿出来，要把我们自心里头啊种种的众生，我愿意把它度了。度了的意思并不是什么，度了的意思就是说我种种此起彼落的那些贪嗔痴慢疑这些众生，我能够把它度脱了，不要被它绑架了，不止不要了，还把它度脱了，度过来，度成什么？度成佛。你看一念贪这件事情经过转世成智以后会变成什么？会变成精进啊，也会变成布施啊，也会变成助人啊，也会变成慈爱啊，也会变成毅力啊。度脱了那叫度，而不是说你把它压下去。佛法是一个如水长流通的一种修行的法门。可是我们常常呢把佛法当作是一个石头做的盖子哈，好像盖马桶一样哈，啊，赶紧都要有东西，赶紧得给它盖下去，那叫压抑，那不叫佛法。 佛法是它是度脱的，是从那里转动的。所以嗔怒本来是愤怒的，可是这个嗔怒呢，经过转世成智以后，却变成了做父母亲应该有的威严。这个愤怒呢，可以变成一个人呢，他在经营一件事情的时候的魄力。所以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你们做父母亲的人也可以一怒而教会小孩子，你知道吗？所以度脱那个东西，你可以愤怒的时候把小孩子焚烧到他的自信全部都被你破坏了，但你也可以因一个转世成智的功夫，你的修行度脱了，那它变成了一种力量，一种庄严啊，甚至于是经营一件事情的很大的一种力量，那是度脱的啊。傲慢呢，会形成一个人的坚持。我们现在很多要注意，我们学佛常常讲说，哦，我不能够有傲慢，也不能够有自我中心，我要把我的我打破。你试着看看，看你把你的我打破以后会变成什么，就是要把你的傲慢你要把它度脱了。度脱了变成什么？度脱了以后变成了一个主格的，真正的做得了主的那个我。没有做得了主的那个我，你会整个人会崩溃一样的。要做得了主，所以佛门讲你必须能做得了主，做得了主的人才能独立的思考，做得了主的人才能够经得起考验，做得了主的人在种种的冲突中才能够维持原则，做得了主的那个人，他才在眼睛一闭两脚一瞪要跨出去的时候，他说我做得了主，我一定要往生极乐，他才做得了主啊。没有他你也不行的，所以并不是把贪嗔痴慢疑通通清干净。我给各位同修讲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我们在经义上解释，是不是解释出来，是不是从智慧面能够发挥或者不会发挥之间的分野，就在这个地方。你所听的如果想把这些东西全部只是铲除，最后的结果你没有发挥，你要度脱它才行的。所以这里面内心里头的这些众生是度脱它的，而不是消灭它的，弄清楚才好。我们内心里头我们要有很多的烦恼，烦恼通常是来自于冲突，来自于被引诱，来自于我们自己啊，这个没有办法释怀。那这些烦恼呢，我们愿意从那地方能够断掉。其实烦恼就是无明呢，所有的烦恼就是因为我没有觉察到那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啊。你们看看我给各位讲个简单生活的例子，你就知道了。如果你的家庭里头，你的小孩子回来跟你讲，他说我现在已经升国中三年级了，我需要买一本参考书，我需要买一套英语的录音带来听。你这个做妈妈的人就想了，我明天帮你买，我这个办法我明天给你买，你会懂得自己想要买这个东西，我高兴得不得了。那么你就照你的小孩子的方式做了。明天呢，他要跟你讲了，他说我需要一件不同颜色的衣服，你想想这也没有问题，你也买了。后天他跟你讲，他说我不想吃你做的便当了， 我要买一个便当来吃。你说好，很好，这么做了，每天一件事情，每天一件事情，通通做完了以后，最后变成什么你知道吗？有求必应的，有用功啊，有用功，你听好不好？那山上那个小庙啊，啊，上面不是写的有求必应吗？你变成有用功啊，你不能成为菩萨，你没有办法化导他，你变成一直都在呵护他了，你不是菩萨，你充其量只是人家所求的有求必应的有用功而已，你绝对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你没有智慧啊，到最后你还产生很多烦恼，那你要怎么办？你真的要买吗？自己去问问哪一套最好。他说不行，我没有空。那么你总可以问问同学嘛，是不是？看哪一套，你没有时间，你问好了我帮你买，也许你问好了你就顺便买回来。我们不只是鼓励他学的英语，我们还鼓励他主动去思考，去比较哪一种东西最好。这个时候呢，你教会了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你教给他的是一套工具。所以一件事情它应该是很多点同时对一个人产生了启发，可是我们发现很多家庭不是这样啊。要钢琴买钢琴，我刚刚讲录音带还是小钱的啊，要钢琴买钢琴啊，要什么要什么买什么哈，全部都买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有了，到最后钢琴也没弹好，对不对？啊，这个该学一个什么东西也没学好，因为这个时候烦恼就来了。烦恼就是因为不能觉察，没有教会一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去觉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妈妈，或者是一个小孩跟一个爸爸，爸爸就讲了，到底是我们转学好呢，还是不转学好？因为我们家搬家了，要换一个地方，应该转学比较好。孩子说转学比较不好，一个说好，一个说不好，一个是好，一个说不好，我笨蛋，那两个人就吵架了，对不对？那叫烦恼就从那里来了，是不是？可是自心烦恼试验断的人不是这样哦。哎，我说最好转学，你就不要转学，为什么？来说说看，不转学的原因是什么？拿起笔来。不转学的原因，第一，我现在已经三年级了，我不适合转学。第二，这边我的朋友都很熟悉，师长都很熟悉，我不会的时候我马上就会跟他们问。第三，我在这个地方，我每天呢上完了课在这里以后，这里有一个游泳池，我可以游泳完了以后让我感觉到精神很好，我才回家。好几点列出来，然后我继续在这个地方的缺点是什么，又列了一张。早上必须6:30从家里出发，他坐一个小时才能够到，6:30出发，7:30才能到。晚上挤挤的人更多了，下班那个时间人更多了，所以可能要挤70分钟才能到，80分钟才能到。然后把这个时间把它列一列，然后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克服，有没有真正去做过实验，说我过去那边以后新的环境，我从那里真的坐车子到现在这个学校真的要1个小时吗？也许不要，6:30出发，也许不要，也许30分钟就到了。你没有去试试看，你只认为一厢情愿，认为它是1个小时，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用揣测的，啊，用一厢情愿认为必须在这里或在那里，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的冲突是来自于一厢情愿的认为对或者是不对，听话或不听话。我觉得这是脑子变笨的原因呢、啊。所以我常常教人家，坐下来先别在那里吵，你准备做什么？他说我要准备做什么。好 啊，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给你什么优点？他有什么东西需要你克服的？有另外一个选择，他的优点在哪里？他的缺点在哪里？你把它对照比一比，然后自己做了决定以后，就要自己负起责任。一个人给自己做的决定，就要自己努力啊。但是我发现很多父母亲替自己的小孩做完决定以后，小孩子到时候不负责任，变成自己来背啊，小孩子也没有学起责任来，那是烦恼无边啊，而且还不是试验断了，是烦恼无边呢、啊。试验怎么样？试验跳下去呀、啊。这就是我们啊，在学佛的时候要学觉察的原因呢、啊，是不是？我们自信里头有很多光明面的东西，有很多的这种法门，我们要试验学。我们自信里头，他自己本身就是佛，我们要在那里要无上的佛道试验成，要在那里成就。因为我们的心是佛，是觉察，就跟觉察的佛陀、觉察的法界、觉察的佛界相应。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可是这个是释弘院讲了以后，接下去谈三皈依啦，这个时候才能够皈依啊。所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就是皈依觉，皈依法就是皈依正，皈依僧就是皈依净。所以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那因为净可以从自己的众生里头真正的超拔出来，这个三皈依也有了。那么三皈依呢，又称为三皈依戒。为什么？因为你三皈依本身，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就是一套非常啊丰富的纪律，它就是戒，所以叫三皈依戒。那么三皈依戒呢，皈依完了以后，现在说善知识，既皈依自三宝尽，各个自心啊，大家就要好好的专注。无疑说一体三身自信佛，现在我要对大家来说三身自信佛。一体三身自信佛，什么是一体三身自信佛呢？它这个三身自信佛呢，是要让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信，总随我道。大家跟着我这么说，于自色身啊，他就是当时要他的弟子们跟着他这么练的。于自色身皈依圆满报身佛啊，那么这个于自色身呢，皈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皈依千百亿化身佛；于自色身皈依圆满报身佛。所以这个呢，皈三身哈、啊，一体三身哈、啊，是指这个啊。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色身，就是你当下就是你，你要皈依的是清净法身佛，你要皈依啊这个千百亿化身佛啊，你要用你这个色身啊来皈依这个圆满报身佛。那这个清净法身佛、千百亿化身佛、圆满报身佛是什么呢？他又告诉你，其实这三身佛是你的自信，也只有你能够自信皈依的时候，然后你才等同佛，你才有办法跟佛相应。如果你要去皈依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你就等于丢掉你自己的东西了。重点是在这里。所以佛呢，所以要从自心去求的，他色身哈、啊，自己的色身哈、啊，那么只是一个色宅，你不可能去皈依色身，是用你的色身，你现在的这个人，你开始要去注意，在生活当中你要去统合这三个东西，一个是清净法身佛，一个是千百亿化身佛，一个是圆满报身佛。那么这三身呢，原来是一体的啊，三身原来是一体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跟以前郑老师有碰到的时候给各位穿插的讲的东西是完全相衔接的。 自身色身是不可以做皈依的。你既然不能够皈依你自己的色身，你可以皈依一个人的色身吗？当然不可能的。你既然不能够皈依另外一个人的色身，你能皈依这个菩萨像吗？这个色身的菩萨像吗？不可能的。那你要皈依什么呢？你要自信皈依，才会真正的最后你才能成正等觉，否则就成不了正等觉。这是这部经呢告诉我们，他讲得很清楚的地方。他说相者三身佛呢在自信中哈，那么世人总以为自己心迷呢哈，他自己没有自己看到，一直想要到外头往外去寻觅三身如来，这样子呢是没有办法的，一直要想往外去追求，想要到往外呢来这个得到所谓往外去追求皈依呢，那是有困难的。事实上那是很容易迷信，也很容易迷失的。你来人间你要觉察的是觉察你自己，你要觉察的是觉察你的生活的本身，你要修行的是从你的生活当中直接用你生活的那些素材直接去成就佛道的。如果你想放弃这些东西要在别的地方去成就佛道，要到别的地方去成就觉察，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生活之间所碰到的事情来历练自己，我们只能够用我自己生活的遭遇来训练自己觉察，我们也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现有的生活的内涵在那里去觉察。而最后作为一个觉察者，无论你使用什么材料，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有钱的没有钱的，是男是女，你是什么地位，你学的是什么，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你练会了一身本事的雕刻，那你雕刻的是用以前你是用什么木头去雕刻哈，在哪里雕刻并不重要，是雕刻的本事你学会了。那么我们呢在这里讲三身佛呢，那这里面呢讲了等于是生活上的三个领域。那何名清净法身呢？那世人啊，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呢即生恶行啊，思量一切善事呢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就如同天常清啊，日月呢那么这个长明。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明的时候，万象呢日月都明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啊，那么清就很晴朗。如果你被浮云者遮盖的时候呢，那你就变成阴暗。他只是告诉你你的清净法身其实是在这里。那什么是浮云呢？你有成见就是浮云，就会遮住你。你有了一种痴心，它就会遮住你。你有了一种执着，它就会遮住你。你有了坏的习惯，你染着在某些坏的习惯，它就会遮住你，所以智慧就不能够明朗出来。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它告诉我们说，这叫做此名的清净法身啊。能够皈依这个清净的法身啊，我们自己啊自心皈依自信啊，就能皈依真佛。皈依呢，自信自己能够自信皈依的时候，就能够除去，就要除去心中不善心啦、嫉妒心啦、骄慢心啦、无我心啦、那么狂妄心啦、亲人心啦、慢人心啦、邪见心啦、共高心啦那么这个以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常常染指我们的这些东西能够把它放下来，这个心才能够做真正的运用。越是有成见的人越不能独立思考，越是自我中心的人越不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启发，越是执着于安逸的人他就越会懒惰，越是想要放弃责任的人他就越不能有勇气去尝试一些新的挑战，通常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一个人能够有勇气去接受新的挑战，就表示他的法身已经产生，他的清净法身产生力量。 它产生觉察的力量。一个人碰到了一个大的难题的时候，有了很大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令他很沮丧的时候，现在呢，他能够克服他的沮丧，让他能够真正又站立起来。哎，这个人呢，那么的力量呢，是这个东西是来自一个人的法身。一个人呢，碰到了有什么气急败坏的事情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他能够以一种平和的一个态度，控制了自己，能很平和的再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那我们说，那个智慧是来自于法身。但通常我们跟别人如果有一点成见的时候，那个人如果对你做了一点稍稍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会愤怒得很厉害。为什么会愤怒很厉害？因为你的法性，你的法性自信被遮住了，他没有让你产生这个力量的，那你就很可能会爆发一个非常有敌意的或者毁灭性的一些脾气出来。人有时候是这样子啊，对某些事情你有了一点私心，或者是你听了某些人家打小报告的谗言，那么你就有可能对一件事情的观察跟觉察就会失真，就很容易失真。那在失真的下一步，你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一个动作出来。我今天呢，这个中午啊，闲刚好有一点的时间，就随便翻了一本书，就读了一段小段，我觉得它是这样子。这个明朝啊，崇祯皇帝啊，那明的亡就亡在把袁崇焕啊给宰了，你知道吗？袁崇焕都有办法抵住了清军清兵的，但是呢，他要走要去东北去的时候，距离自己的京城是那么的远，他也知道只要有人说远在边疆啊去打仗，只要有人要陷害他是很容易的，要说一点话是很容易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跟皇帝讲，在疆场上啊这么大，你为胜败试问，你问的应该是打的是胜仗还是败仗这件事情，你不要听其他人家的谗言。他就领着军队在打仗，刚开始的时候很好，皇帝很清楚啊，隔不久以后各种陷害，各种对他的这种诬告的就多了，等到多了以后呢，越想越真呢，就把他调回来了。全城的人都知道袁崇焕是一个叛国贼啊，但他是不是叛国贼呢？他最后是一块肉一块肉这样子被刮死的，但是呢也刮掉了大明江山了，也刮掉了。我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啦，历史上总是可以看得到，无论是经营一个事业也好，无论是经营一个政治也是一样的啦，他需要的是智慧，他需要的是清净法身能够产生力量。如果不是从清净法身产生力量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应付种种挑战，尤其是要去应付种种的冤屈。但是你去看看啊，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些史实，而每一个行业也都有这样子的活生生的例子，每一个家庭也都有这种例子，但是我们没有掌握它，原因是因为我们放不下。先生，你应该把全部这个责任通通你来扛，而不是我来扛。
这是太太这么想，先生说，这种事情我来扛，为什么不你来做？那你当什么女人？那你们两个人就有的戏唱了。这个戏唱了，可就可以一唱就几十年了，一直唱到要走的时候，两个人还唱不完，还留着下辈子还要再来继续再唱。那戏篇不断的写下去，原因在哪里？原因在无明啊。我们不是从我们自己法身里头直接产生觉照，从法身里头所产生的觉照是非常美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给各位来特别来谈这个法身这个问题啊，亲近法身这问题啊，我要给各位念一段呢，就是过去在座有一部分同修是以前在这里听华严经的啊，华严经里头这个每一会的会头几乎都有这么一段话，说一切菩萨往昔以毗卢遮那如来共集善根修菩萨行啊，修菩萨行，皆从如来善根海生。你有没有留意？一切的菩萨往昔以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如来是法身佛，卢舍那佛呢是报身佛，释迦牟尼佛是千百亿化身佛。那如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如来，跟他共集善根，你知道，那他的善根是什么？就是法身佛的力量，也就是你亲近法身所产生的力量。所以你不能够把亲近心这件事情解释成说我的心里头什么都不想叫亲近身。你如果学佛是这样学的话，你谤佛、谤法、谤身，去一起谤。你经典里头没有一个地方这样跟你解释的啊？为什么外面有多少人以为学佛就是这样写的？说我脑子里头我把很多都放下叫亲近法身，亲近法身是如同这桶水，这桶水把杂质、把不好的东西把它洗涤干净，这桶水就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桶水要如水常流通，这桶水今天洗涤完了也放了，第二天还可以再沉浸，再沉浸水还是清的，不是普通的水，就永远用不完的清净法身。他的法身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比拟，勉强比拟就是说他就是像是这么多的水，这个水你永远洗，你洗完了马上就沉浸，洗完马上又可以做别的用途，这个叫清净法身。那个力量他不断的给你温暖，不断的给你一种力量。所以在你挫败沮丧的时候，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法身，它会使你重振。在你碰到忧虑不安的时候，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法身的力量，它会使你产生信心。在你碰到了很多障碍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力量使你产生智慧跟觉察。在你碰到气急败坏的时候，因为有这个法身的力量，它会让你镇定下来。在你碰到了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因为有这个法身，它能够把贪化成了精进的力量，它可以把嗔变成了一种豪气，它可以把愚痴变成了一种恬适啊，它可以把傲慢变成了一个人能做得了主，那可以把疑惑变成一个人的智慧。所以它不是没有，学佛呢一定要学的这样子想。你如果在家里，你教你自己的子女，你叫他好好的读书，每天都是白纸写黑字的东西，读完了以后充其量只会那个白纸写黑字的东西，你没有学会他那个不断的使他的法身产生力量的东西。他的法身产生力量的东西是怎么教出来的呢？就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教出来的。你乐观吗？你的小孩子今天回来掉着眼泪跟你讲，我今天只有考99分，差一分100分，我哭了。然后你跟他讲，你说没有关系，下一次用功就行了，这句话对吗？但是大部分的父母亲都这么讲的。如果99这么讲，那如果70分怎么讲呢？很多的父母亲，他小孩子回来，我考70分，我觉得好难过。我们就对，你是该难过的，你又教错了。
人为什么要该难过的呢？你的法身越能够产生力量的时候，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会更有觉察力，而你觉察的视野是何其的广，是很广很广的。我刚刚说的啊，说有个小孩他不想转，有一对希望他转学啊。通常看法都想着到底是转还是不转，有的父母亲就这么讲，我说转就给我转好了，你就永远转着他吧，那他就当个没有智慧的人吗？你要把你的小孩子当成都不能思考的人吗？不，那你要教他的法身出来，要觉察，你开始教他如何去思考问题。我们告诉他，孩子啊，你试试看，你要转的那个学校他在哪里你去过没有？没有。你有没有去那个地方去走过四五趟看看？没有。那里面你一个人都不认识，你愿意不愿意去认识几个同学？没有。我说我们去试试看好了，你用这个暑假，他们正好暑假刚好要做暑假的叫做辅导，你就去一个礼拜就好啊，你去一个礼拜辅导，第一天就去，你好好的去跟他谈谈，去跟那边的人一起接受暑期辅导，你去看看，朋友是交了以后就认识的啊，你也去了解那个学校里头的设备是不是比你原来的学校好，或者比你的学校差，他有没有其他的体育设备是你喜欢的，你去看一看，也许那边比这边更好也不一定，你更喜欢也不一定，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你两边通通把它考虑完了以后做一个比较，自己做决定，做父母亲的人不要替他做决定，但是自己决定完了以后就要负起责任，要当一个有责任有豪气的年轻人才对。你可以决定在原来学校，但是来往的汽车必须是自己坐公共汽车，勇敢一点，较担心一点，这就是人生，这就是这个人开始他产生了有力量的开始。这种小孩子我告诉你，打也不会回头，我告诉你他会一直往前进，就是这样子的小孩子，你用打的他都不会回头，他会一直往前进。这个话是佛家语啊，说禅宗讲的打也不回头，意思就是说打不退的，打击挫折是不会退的，这就是你的教育是在这里成功，因为你注意到清净法身了，你给他教了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答案，这个只有一种答案的时候，到最后一些成见把一个东西绑住了，你要他将来说主动的去尝试一点新的东西的时候，他不敢了，他的法身没有了，力量啊被一个东西遮住了。我的意思并不是不可以读书，当然要读书，但是你也要有方法教他才可以。你们前几天是上个礼拜天吧，联合报登了一个说我家里的一个大概半版的什么什么缠来缠去啊，讲谢谢他访问我，后来他登了，哦，好多朋友就打电话告诉我，哎呀，我看了好感动。我说本来就这样子，你看，我许讲了这个故事，再把它强复一次。小孩子才念一年级，国语课本就丢了，我知道。很多父母亲是爱之深责之切的，你记得吸音了，你才第一天去上学，第一个学期去上学，一年级就书就丢了，你到底有没有脑袋瓜？好在还有一个脖子连的，你脑袋都丢了啊！骂得好像很会作文一样啊！你千万不要使这一套，这不对的，这会把一个小孩子的法身给障碍了，不对，我们不是这样做的。 那孩子回来了，
耶，他跟我讲丢了怎么办，
我说
不见得一定丢，搞不好有同学捡到，明天再去看看，也许有，他又捡回来了，也不一定，别急孩子别急。那我就问他，那你今天没有书怎么办，
我们老师呢他要我引印了别人的，所以我用引印的在读。
我说好极了，真聪明，会变巧，这叫方便，你知道吗？我们讲佛门讲方便门，这就叫做方便门。
好，
第二天又回来了，他说老爸找不到了。
我说找不到了，你看怎么办？他说我也不晓得怎么办。他说引印不是一个方法吗？我们整引印整本也是一种方法，你想想看有没有别的方法。他说楼下的姐姐
他已经升级了啊，他那一本可能不用，我可以向他借。
我说这也是一个方法，
你看两个解决方法了，再想想看还没有别的。
讲说最好是买新的。我说很好，三个了。那我说还有没有，他说没有了，我想想大概也没有了，三个哈。那你三个最想做哪一个，他说老爸我要买新的。我说好，你要买新的，我告诉你，你啊打电话问书局，但是这本书是哪一个书局呢？我告诉你，这本书我知道是台湾书局，所以你的书本的后头哈有台湾书局，但可能没有电话号码。你可以打104，国民小学一年级就这样教他的，你要打104。打完了104以后，问客客气气的问那一位查号码的那一位啊阿姨，你叫她阿姨啊，然后呢，请她帮告诉你这个台湾书店的电话号码，然后接下去把电话号码抄起来，然后打电话到台湾书局去问，你礼拜六的下午你开门不开门，有没有这本书，多少钱，你把它问清楚，然后问好了。礼拜六的下午爸爸有空，我呢带你去，你把那本书买回家来好不好，我们鼓励他，我们敲边鼓鼓励他。这件事情他照做了，他就这么做了，问出来了，写好了，然后呢礼拜六的下午就带他去了，他自己找到了那本书，自己付了钱。这就是小孩子学会了买东西，学会解决一件事情，学会多方向的思考。我告诉各位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处理教育的问题，处理家里的人的人际问题，处理你工作上的问题，你是不是能够变越来越聪明，能够产生你的用你的清净法身啊，去不断的产生觉察的力量，使你更有创意。你要看看你是怎么培养的，你也要懂得自己培养自己，也要懂得培养。所以培养这件事情，我们这种法身的力量，我们过去叫做开悟这件事情，开悟这件事情不是假的，开悟这件事情是你开悟了以后，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会产生了更大的视野，对一件事情的价值所看的东西是宽阔的，它不是封锁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耶。你看有的人碰到了一件挫折的事情，有的人会抱怨真倒霉他喊出来是倒霉可是另外一个人碰到一件挫折的事情，他说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要碰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晓得他告诉我些什么，我都虚心的去注意他不会排挤他不是排挤他反而感觉到他似乎要启发他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很不同的一种生活态度我们看了有的人他的这种适应度很好，这样的人比较少。所以学佛一等的，以前学佛的一等的僧伽都是从小绝顶聪明的人，是佛门的大师。你要注意他们自己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真的从读了经，最后他们自己开悟了，他开悟了以后，他对于弟子每一个弟子的开启方法都不一样，对每一个弟子使用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
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真的是也是，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他叫能屈能伸，但并不是说我们很多人能屈能伸是不守住原则，他不是，他根本没有这个不守住原则这个问题，他很开阔。